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一段这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来做我们的结束啊，大家非常的熟悉。那我们还是没有啊 ，OK， 好的，呀，那这段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是我们这个登山宝训呢第十一讲，登山宝训第十一讲。我们登山宝训呢就开始一直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有怎么样活出那个八福的生命出来。哦，八福的生命出来，而不是说我要做到这个八福才能够进天国，不是，刚好相反。耶稣基督一直在跟我们重复讲说，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您的生命要流露出活出来那个八福的生命。那这个八福的生命怎么样流露出来呢？耶稣基督用六个我们生活上一定会碰到的东西，就是论天国的律法一到六。这个表面看起来这六个我们绝对不会做的，做了我用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吗？但是耶稣基督说不是，他说天国的律法不是在外表的律法的规条，而是在你内心的光景，而且更重要的不在外表，而是在内心，而且更重要，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说，我说我没有杀人，确实你没有杀人，但是你心里面有没有恨人？这就是魔鬼撒旦要让迫害我们心中那个上帝的形象。我没有奸淫，确实没有奸淫，但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动了一念？就是如此，六个。论杀人，论奸淫，论休妻，论背弑，论报复，论仇敌。那今天那就是说，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他在生活上面会有这样的表现。那这个表现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敬虔。耶稣基督就讲到三个敬虔的三大要素。上个礼拜我们上次我们讲的是论施舍，论施舍。第二个是论祷告，第三个是论禁食，论禁食。那祷告我们都知道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当你碰到重大的危机，很大的需要，很大的危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祷告。我的天哪、啊、老天爷啊，上帝啊，这个神明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每个人都会。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跟我们讲说，这就是真的祷告吗？祷告就是要上让这个神拿去我一切的危难，祷告是让神满足我一切的需要，祷告是让神达让我达成所有的愿望吗？祷告就是许愿吗？耶稣基督说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刚刚大家所读的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不符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以为我们祷告是要让神跟神要东西，神说如果你不符合神心意的祷告，你失去的赏赐会比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更多的多，更多的多。因此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主导文，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文，就是第六章到第九章到第十三节。耶稣告诉我们，这边主导文不只是光让我们背，我们都会背，那当然很好啊。耶稣基督在这边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说，你祷告的优先次序，你祷告的动机，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完了以后，耶稣基督说，当我们你读的时候，已经很奇怪了，前面。第六章五到十三节讲到都是祷告，诶，第十四节十五节耶稣基督突然话锋一转，饶恕，饶恕。那显然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要东西，而是一个改变的生命，是一个改变的生命。当一个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赫然会发现到有一件东西很不一样。我们上次在讲到这个论报复的时候，讲到这个我们人啊，一定会有报复的心的，这是我们生的，从亚当夏娃以后就来，从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该隐亚伯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到后来越演越烈，甚至连着 那个这个十二支派利未跟便雅悯，就是因为人家玷污了他的妹妹，他居然把全城的人都杀掉了。报复是何等何等的可怕，是我们的人的罪性的表现出来。人家伤我一个人，我要杀你全家，你敢杀害我一个人，我杀你全城。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一直在发生的。耶稣基督说，当祷告不是在跟神要东西，祷告是跟神亲近，生命被改变以后，你会发现到你不会再一直要报复。耶稣基督用很三个，上次讲到论报复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三个很让人家匪夷所思的例子。当然有人打你左脸，你右脸给他打，抢你的里衣外衣给他，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这是人的本性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不是，当你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你不会报复，你会开始怎么样？开始饶恕，开始饶恕。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是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跟耶稣基督的要求呢？究竟我们的祷告跟世界上的世俗人的碰到困难的时候向神的呼求，或者是其他宗教向他的神明祷告，究竟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今天我们就希望借着神的话语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的合乎神的心意。那神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祷告的，然后最后我们来求神来显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在被改变，就像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是不是生命被改变荣上加荣，那好让我们真的是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的生命一直不断被改变。那我们在进入今天主题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求神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求神亲自来动工。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向你全然的敞开，主，求你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求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今天聚会当中我们能够遇见你，我们在今天聚会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翻转，在我们在今天聚会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基督，能够活得越来越像你。主，今天求你在聚会当中掌权，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讲了两个例子，我们很容易觉得祷告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止这两个例子，不只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以色这个犹太人的身上，今天我们一样在踩着这个样子，这两个祷告的误区。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好，那我就到这个地方。第一个，耶稣基督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假冒为善，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假冒为善在希腊文的意思，它原来的字的意思就是演员，就是演员在这个戏台上演戏的时候，它不像我们今天的演员要受过这么多的训练，他们以前在那个希腊的这个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他们要戴一大堆面具，我一生气的时候赶快把怒脸气的脸戴上来，我一悲伤的时候把悲伤的脸放上来，我喜乐的时候把喜乐的脸摆上来，假冒为善就是表演。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假冒为善的时候，这个祷告不是一个表演，不是一个作秀，不要在这个怎么样，在会堂跟十字路口上面故意的让人家看见，祷告不是要在人多的时候来彰显你自己，让人家知道你有多属灵，让人家知道你祷告的迟早有多优美， 让人家知道你祷告的时间有多长，这些都不是祷告的重点。耶稣基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怎么样？你是在作秀，你是在表演。而且这正是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最大最大的批评的。你想想看，一个在表演上的演员，他人还是一样，他的怒脸带上来，他心里面有没有怒呢？他笑脸带上来了，他里面有没有笑？没有。换句话说，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是分开的，你是在装假的，你是在演戏的。会不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常常犯着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在人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的敬虔，可是当我们回到家把这个面具卸了下来的时候，吓死吓死。一个假冒为善的祷告是一个作秀，是一个表演，是故意做给别人看，而且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我们祷告跟我们的生活是完全分开的，是个分开的。耶稣基督说，这不讨神的喜悦，你爱站在会堂跟十字楼上祷告，故意叫人家看见，祷告就变成了一个表演，把祷告变成一个作秀，祷告我们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上帝了，祷告我们的对象是在别人。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跟很多弟兄姊妹呀，要求他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哎呀，我不会祷告，我祷告讲得不好，人家会批评我，人家祷告那么好，我结结巴巴的。我们一直在注意在别人。耶稣基督说 No， 祷告第一个不是表演，祷告你不是给别人看的，祷告你是讲给神听的。你祷告不注意在神的身上，你不要注意在人的身上。当我们故意要在很多很多人的面前做很冗长，用很多这个很好的词藻，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为一个目的是什么？为的是故意要让人家看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表演型，我们只是用在利用宗教来建立我们的名声，要重视这个人的掌声，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这就是我们要得到。那耶稣基督说，你的目标既然是人，你只是要人家的掌声，你只是要人家的赏识，那你已经得到了，你得到的唯一的就是人家的掌声，人家的掌声，人家的掌声。上次我们也提到，上一堂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赏识呢？我们人生最大，信了主以后，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赏识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神自己啊，就是神自己啊。你想想看，我们信了主以后，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宇宙万有都是他的，他要给我们啊。可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假冒为善表演型的一个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只是人的掌声啊，我们亏大了，我们亏大了。就好像一个美国中央银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神说你要进到我的里面来，可是我们就为了别人的掌声，我们就站在中央银行门口看一看就走，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多么的划不来，多么的划不来。因此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必然报答。祷告既然不是一个表演，祷告不是一个这个祷告跟生活分裂的，祷告不是要只要得人掌声，祷告是不是要故意让人家看见，增加我的名声，增加别人对我的赞赏。祷告，所以祷告要怎么样？他说，你祷告的是对象是什么？父，不是人，在你天上的父。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神啊，而不是像人。因此诗篇跟我们讲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什么可以恋慕的。因此他跟我们讲说，祷告要进入你的内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别人对我们的论断，别人甚至别人对我们的建议，我们都会受影响。耶稣基督说，你祷告第一个，你要记得你的对象是在天上的父神，而且你要在跟神当中要有一个最亲密、最直接、最真实的一个接触，不要受别的人的影响。你要进到内屋关上你的门，进到内屋关上你的门。你要不受别人打扰。我们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最真实的生命？当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的时候，别人不想猜不到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那就是关在内屋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把你最真实的生命呈现在你的爱你的父神前面，爱你的父神前面，与神独处，与神独处。你的父必然报答你，你的父人必然报答你。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亲自要把他自己成为奖赏送给你。你想想看，一个跟祷告的对象是爱我的父，跟祷告对象是人，一个祷告的对象，当我们是祷告的对象是神，而且是怎么样，我单独与神相处，而且把我最深真实的生命完全向他敞开的时候，得到神的奖赏就是他自己。那刚好相反，当我们的对象是人，要得到人的掌声的时候，他说你已经得到你的掌声，差别是天差地大，天差地远，天差地远。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一个祷告最大的误区，祷告最大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表演型的祷告，就是表演，就是表演。我们只是故意要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对象搞错了。耶稣基督说，不是人，而是神，不是在人面前故意让人家看见你的这个祷告有多长，用的词句有多好呀，你多么的情辞迫切，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点，最重要的你的目标对不对？对象对不对？你的动机对不对？你的动机对不对？第二个危险，他说这个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必蒙垂听。第二个祷告陷入宗教型的祷告，许多重复的话，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原来意思是口疾 stammer 或者是 utter， 就是说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讲了很多次才讲出来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就把它引用成什么样，是一个重复的咒语，重复的咒语，这个在其他宗教很常见的、啊，最常见的宗教我们都知道，因为我大概中国人大概都是来佛道教的背景，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把祷告变成一个念咒语，咒语的目的是什么呀？希望我要的东西神能够一定给我，好像念了咒语以后神就逃脱不掉了，神一定要给我，我就有求必应了。祷告变成咒语来控制神。他说不要，祷告不是宗教的这个外邦宗教的一个方式啊，不是咒语，不是要来控制神的。重复的话就是唠叨不停嘛，唠唠叨叨，唠叨不停嘛。他说祷告不是说你拼命唠唠叨叨的整天讲同样的事情神就会听你的，不是的。因此祷告怎么样，祷告不是一个汇报，祷告也不是一个报告啊，把我的这要讲的事情噔噔噔就念完就没事了，不是的。祷告也不是许愿，把我想要的东西一条一条念给神听，不是的。祷告也不是唠唠叨叨不停的控诉别人，你看看那个人对我这么样不好，他讲那句话伤了我，他那个眼神我看他就不对，你这个人这个 no， 祷告不是这个。祷告不是一个外邦你所念的咒语想要来控制神，祷告也不是唠叨不休在神面前不断的控告报告，这些的都不对。我们会不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神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父神就已经知道了，那我还需要祷告干什么？我祷告不是就是来要东西吗？哎，我还没有开口，天父就已经知道了。所以祷告的重点不是神要给你多少东西，祷告的重点是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已经知道你所需用的了，神已经知道你所需用的了。今天我们都有小孩子，我们都有小孩子，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有很好的沟通，对不对？呀，整天打电话来，哎呀，这个爸爸妈妈，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高兴，哎呀，爸妈，我今天受了很大的挫折，哎呀，我心里面很难过，哎呀，爸，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哀伤，我有很大的忧虑，对未来有很大的恐惧，我喜怒哀乐什么都跟你讲。祷告就是怎么样？天上的父，建立那个最深最深的关系。如果你的孩子每天来到你的面前，爸爸钱，妈妈钱，爸爸钱，妈妈钱，你想这样的祷告，你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得讨神的喜悦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东西，要完就走，要不到就开始我不来了，我下次不来了，是这样子吗？第二个祷告的误区，祷告不是外邦宗教借着像祷告的咒语一样希望能够控制神，更不是唠唠叨叨傲不休拼命要跟神一定要要东西，不是。祷告是与父神建立那个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亲密的关系。而且祷告不是当单方面跟神讲话，祷告是神会知道你的需要，祷告是双向的一个沟通，双向的沟通。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次的祷告，在祷告当中呀，确实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我们有很大的缺乏，我们有甚至我们得了疾病，我们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神给我们的。可是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还是就是把我们的需要都向神报告，还是就是我们在发泄我心中那种情绪而已，还是我们真正的知道那个父神是知道明白我需要的，而且他会赐给我的，他关心我，他爱我的。我们做父母的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有时候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孩子跟我们开口，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他，最近怎么样，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这边是不是有那个需要，是不是需要还那个爸爸妈妈为你做这个祷告，爸爸妈妈为你这个祷告。双向的，双向的，双方面亲密的一个沟通的。因此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跟我们讲祷告有两个误区。第一个，祷告不是表演啊，故意让人家看见，祷告也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啊，先要来控制那个父神的。祷告是一个什么？与神，与我们天上的父神最亲密的沟通，最亲密的沟通。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常常我们也走进了这个误区里面？我们今天不敢祷告是因为怕别人笑我的祷告是用的不好。今天我祷告就是跟神拼命的要东西 ，That's it， 要完我就走，念完我就走，啊！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叫我们进入内室的祷告，不要站在入会堂跟入口的祷告，那表示耶稣基督反对公祷吗？不是的，很多人为什么不参加祷告会说，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这样子做啊？完全是误导，完全是误导。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私祷就是跟神关上内室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把我们最真实的生命完全向神敞开，让他来修正，让他来 transform， 来更正我们的生命。 这是师导很重要，但是公导同样的重要啊。大家要知道，公导是圣经本身所肯定的，所肯定的。在旧约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祷告就是公导，就是公导。大家记不记得所罗门王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那个献圣殿的祷告，那一篇祷告到今天每一个人都还在传颂。今天在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在开新的团契的时候，在新的福音站的时候，一大半的人都会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那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的公祷。他召站在神的面前，召集了所有的大祭司，所有的立位人，所有的神职人员，所有的文武百官，所有的这个百姓都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在神面前祷告，公祷，公祷。第二个，以斯拉的认罪祷告，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九章，以斯拉他带领的众祭司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的，他讲到说，献晚祭的时候我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我双膝一跪下，带着大家一起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不只是旧约，新约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拿起饼来祝谢，递给门徒，他开始祷告。当着五千个男丁，再加上妇女跟这个儿童，加起来上万人，在上万人面前，在他的众门徒面前，带领着他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的公道，耶稣基督的公道。耶稣基督这个最心爱的一个门徒拉撒路死掉了，耶稣基督哭了，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记载，在耶稣基督哭了这件事情。当拉撒路被人家埋在洞里面去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人家说拉撒路已经死了，已经埋在洞里面两天了，快臭了。耶稣基督说没关系，带我去他那边。拉撒路的家庭，马大玛利亚他们全家，还有他的这些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乒乒乓乓一大堆人跟着耶稣基督到了拉撒路的那个门口。耶稣基督第一件事情吩咐把石头打开，他们说里面都臭了，耶稣说把它打开。耶稣接着圣经上怎么讲，约翰福音第11章41节，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现在我要做这个祷告，我说这个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人说的，让他们信是你差我来的。耶稣基督的公道，耶稣基督的公道。再看看初代教会太多了，从使徒行传开始，他们这个凡务公用，大家一起来祷告，受逼迫的时候也祷告，彼得被抓要受审的时候，大家都在聚集一起祷告，通通都是公道，通通都是公道。那耶稣基督为什么叫我们说不要站在这个会堂跟路口的门口祷告呢？耶稣基督不是反对公道，耶稣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假冒为善的表演形式，你是故意要让人家看见的。耶稣基督不是反对公道，耶稣基督反对的是假冒为善的表演式的公道。耶稣基督反对的是那个陷入宗教，好像念咒一样，要控制神，那牢牢叨叨不休，像报告一样那样的一个公道。这是耶稣基督所反对的，所反对的。因此，公道跟师道都是十分重要的，相辅相成的。我们的师导关上内室，单独的面对神，只有神听到，愿意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单独向神敞开，让我们把我们最直接最坦白，不用人家看不见人家听不见的，我最直接最坦白的心声完全呈现在神的面前，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交通，非常重要。但是 重要的还有什么？公道。公道是神跟会众大家都在场的，我们会众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开口，向神祷告，向神敬拜的，向神敬拜的，是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得到神的造就的。让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当你今天来到这个崇拜来聚会的时候，有心中有软弱的，有担心的，有害怕的，因着大家的聚集在一起，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被鼓舞，我们就被提醒，我们就被复兴。公道，公道。因此，如果我们只有公道，没有私道，耶稣基督说，你会变成小心，你会变成表演，你会变成表演。但是如果我们只有私道，没有公道，我们就会变成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我只关心我自己，变成自义的一个人。公道、私道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既然知道祷告有两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举例有两个误区，而且公道、私道是一样的重要，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祷告？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第九章四，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导文。但是事实上它不是主导文，它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文，而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哦，大家要记得清楚啊。但是你如果看的话，你就会看得到，我们每次聚完会都要背这个嘛。我们礼拜三的祷，周三的祷告会完了以后，我们也是要背这个嘛。它分成两大段，它分别有两大段，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它有三个愿；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有三个求。换句话说，在这段祷告当中，总共有六个求，但是它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对神的。对神的祷，对神的祷告，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债，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祷告你的次序不要弄错，祷告不是要跟神要东西，祷告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祷告要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有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字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为什么？难道我的需要不重要吗？我的疾病不又重要吗？我的缺乏不重要吗？这个我将来的这个前途不重要吗？为什么我要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呢？把神摆在第一位呢？我们为什么要让神居首位呢？第一个，因为万有都是神的，神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神是将来要审判万有的上帝，所有的都是他的，所有的都是他的，所有的这个恩典，所有的福分都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要把它摆在第一位，摆在第一位。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为什么会担心我的日用饮食，我们免我的债，遇见试探，遇见凶恶，为什么会有这三个，这三个后面这三个祈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祈求的，每天都在祈求的。这一段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对人的，我们人需要的祈求，是因为我们人最大最大的缺乏，不是没有饮食，不是没有欠债，不是没有危险，没有凶恶，没有试探，而是人最大最大的需要是我们远离了神。所以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只是求我们的需要，依然远离神，你永远在缺乏当中。但是刚好相反，当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以后，宇宙万有的神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你的饮食，你的债，你的试探，你的凶恶没有啦。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跟我们讲，把神放在首位。 我们要的是施恩的主，不是要那个小小的恩典。当我们在等一下在背读主导文的时候，提醒你自己，我最大最大的需要是我远离了神，是我远离了神，不是我的疾病，不是我的 cancer， 不是我的失业，不是我的 financial crisis， 不是我婚姻的破裂，这些都是因为我远离了神所到的代价来的。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思考，让我们来重新的来思考。因此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合神心意的祷告，耶稣基督说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他是我们天上的祷告的对象，不是地上的百姓，地上的这些人，是天上的神，要以天上的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满足为中心，要别人的掌声，别人的称赞为中心。第二个，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祷告也不是自我情绪的发泄而已，祷告是向我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上帝，我们的关系，他是我的天上的父神，我是他的儿女。不只是要满足我的需要，而是要建立跟神最亲密的这个关系。祷告不是要表演给人看，祷告是一个孩子对于最爱他最爱他的天上的完美的天上的父亲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祷告也不是像念咒语一样，是尽我们宗教的责任跟义务，祷告是来向神，我知道他爱我，他不会嫌弃我，他也不会放弃我，来向他倾心吐意，来向他倾心吐意。祷告也不是说我只是要向神要东西，满足我的各样的需要。祷告他说怎么样，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分别为圣，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我的需要就会被满足。神的荣耀充满在宇宙万有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那个忧愁，我那个担心，我那个惧怕就没有了。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圣灵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国度就彰显出来。先求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先求我的需要。而且你还有注意一点，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所用的字，用的都是我们，不是说我，不是我们。国度的观念，公道的必要，国度的观念，公道的必要，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弟兄姊妹，为了我的教会的肢体，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神的国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神要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第二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合神心意的祷告是要让神在我生命当中掌权，不是说你要提供我的需要。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的心里面，在我心里面来掌权。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要行在天地上，不是要让我的计划成功，而是要让你的国度成就。换句话说，祷告不是要来操纵神，一定要让神听我什么，唠唠不休，他不给我，我就不放弃。不是这个，是祷告是让我们怎么样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我要进入到神的国，我顺服在他的里面。因此祷告不是要来改变神，改变神的旨意。神，你现在给我环境太差，你可以现在给我的东西太少，你要多给我一点。你给我的环境太差，你一定要改变我的环境。祷告不是要来改变神的旨意，祷告不是要来改变环境，祷告是要怎么样？改变我自己，让我成为一个更顺服的人，更能够遵行神旨意的人。祷告是让我能够顺在神面前完全降服，进入到神的旨意当中去的人。祷告，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来才是我们的需要，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会不会祷告？一定会祷告的嘛。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祷告以后，就开始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需要祷告。这是很正常，而且神也鼓励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但是要刚刚已经讲了，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把那神本身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最大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我们远离了神。因此当我们为我们日用饮食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是神鼓励的，神愿意的，神要我们这样做的。但是他这边特别强调的是怎么样？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的需要求神来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要每天的来依靠顺服神，信靠顺服神，就好像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玛纳一样，是每天赐下来的，而不是我要得一个安全感，神啊，未来的十年的东西你要给我预备好，好让我们这个安心，我不会担心。神不要这个样子。神的话语也是如此。神的话语不是大太阳，神的话语不像探照灯，一照照个两三公里，不是。神的话语是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时候，都要来信靠顺服神，信靠顺服神。神为什么要让我们为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来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常常会寻求那个安全感，有了安全感我们就会远离神。神鼓励我们为日用的饮食祷告，提醒我们自己，我每天都需要神，我每天都需要神。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个真正的祷告，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来改变，生命来改变。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当别人欠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会死咬不放的；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报复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神说，当你真正的祷告，跟神建立那个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愿意把你的生命敞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刚刚我们所讲，我们祷告不是要来改变神的旨意，不是要让神改变我的环境，我们的祷告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让神改变我的生命。当你一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你会开始不是报复，而是开始饶恕，你会免别人的债，因为你已经知道神已经免了你的债，你会开始赦免别人，开始饶恕别人，开始饶恕别人。最后一个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一个真正祷告的人，他一定知道他非常需要神的，他是每一天都需要神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软弱，他的软弱。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无知者无惧，无知者无惧。当你对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那是你胆子最大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让神让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更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因此他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也不要让我修那个救我脱离凶恶。你会知道试探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会远离他，我会远离他，我会逃避他。当我远离试探，逃避试探的时候，神就脱离，叫我脱离凶恶，脱离凶恶。真正属神的祷告是会让基督徒知道这些试探，这些凶恶，那个凶恶那个原来的字啊，就是那个恶者，就是撒旦，也就是他是个属灵的征战。今天我碰到这些试探，我碰到这些困难，这些挑战，好像就是这些环境上的困难，这些试探而已。当我们一个真正祷告的人，神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试探，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后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像今天我忍不住的想去看那些不应当看的东西，不是说我的性欲太强，而是我爱神爱的不够多，神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今天我为什么会对别人死咬不放，拼命的报复别人？别人得罪我一下子，我要报复他全家呢？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那个魔鬼的恶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因此，祷告的生活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而是让我们更加的警醒。知道我是多么一个软弱的一个人，让我知道我虽然碰到的很多的事情是有属灵的征战在后头的，是要让我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每天来依靠神，每天来依靠神，每天来依靠神。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接着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完祷告以后呢，他接着讲这些饶恕，14节跟15节，我们先来读1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突然把饶恕放在这个里面，把饶恕放在这个里面。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讲，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跟神要东西，不是跟神要东西。我要车子，我要房子，我要学位，我要好的妻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是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跟神建立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以后，我们怎么样更加的靠近神呢？生命被改变，生命被改变。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怎么样生命被改变呢？开始我们懂得饶恕，我们开始懂得怎么样饶恕，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了。我们开始活出那个饶恕的生命的时候，饶恕使我们更加的靠近神，祷告使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关系建立了以后，我们就是不是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关系建立了以后，我们要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靠近神，就是饶恕，就是饶恕。你生命开始被改变，一直不断的被改变，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生命不断被改变，荣上加荣，荣上加荣。当我们越生命越来越改变，越有神的荣光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饶恕人就变得，我们就不会再去报复，我们就不会再去斤斤计较。祷告就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行为跟规范，祷告是一个我们真实来到神的面前，生命被他触摸以后，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当我们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呢，我们起来读第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他说你一定会失去神所赐的平安。你一定会失去神所赐的平安。 这跟你属灵的经历、信主有多久、每天有没有读经，还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经历会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进不到我们的心里面。但是耶稣基督说，当你心里面被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活出那个饶恕，那个是那个饶恕。不饶恕会让我们失去真正的经历神。神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会经历不到他，我们会经历不到他。因此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像天父。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一直不断的被更改，一直不断的被改变，一直不断被改变。因此耶稣基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跟我们教导的，祷告第一个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因为当我们最大的缺乏就是离开了神，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才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讲台上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祷告不只是跟神要东西，祷告我们用手指来把它比喻过，记不记得大拇指是什么？敬拜赞美，敬拜赞美。第二个是什么？食指，这个食指是什么？感恩。最长最长的中指是什么？认罪悔改。再来第四个指头是什么？为别人祈求代祷。最后最后一个小拇指才是为自己的祷告。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把别人放在第二位，把我自己放在第三位，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祷告。这正是喜乐这个字 joy, J-O-Y, 喜乐。J 是什么？ Jesus, put Jesus first. O 呢？ others, 为别人的祈求。Y 呢？ yourself, 你自己。你会发现到，当我们按照神的祷告去，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开始为别人的祷告的时候，最后才为自己祷告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我没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啊，哎，但是很奇怪的，喜乐就在这个时候领到了，喜乐就在这个时候领到了。愿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效法那些外邦人或不信人的祷告，而是遵照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来祷告。祷告我们 summarize, 第一个，神告诉我们有两个祷告的恶趣，误区。祷告不是表演，不是作秀，祷告也不是外表的宗教行为，祷告是与父神建立那个最真实最亲密的关系。只有公祷没有私祷的生活，让我们变成一个表演；只有私祷没有公祷，我们会只注意到我们自己，变成一个自义的人。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也就是 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跟我们讲，祷告不是只求自己的成功，而是要让神的国度掌权，因为神的国度掌权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没有了。祷告不是要求神改变环境，祷告不是要我们改变神，哎呀，神，我环境太差，你一定要给我换一个环境，这个人实在太讨厌，你一定把让他最好去出车祸，不在了。祷告不是要神去改变这个改变那个，祷告是让神改变我，来改变我，进入神的旨意。祷告不是要像念咒一样想要来控制神。祷告是要来顺服神，祷告不是要让我要让我有满足的安全感，好让我这一辈子衣食无缺，不是。祷告是要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天的事情，每天的事情。祷告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让我开始能够知道饶恕，免我的债如同你免了我的债。祷告不是让我的生活更加的舒适，而是让我在属灵当中知道，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知道我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知道我是一个何等需要神的人，我知道我必须要能够信靠神的一个人。 祷告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祷告是让我们在属灵当中每天依靠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祷告不只是要跟神要东西，祷告是包括了敬拜赞美，包括了感恩，包括了认罪，包括为别人的祷告，最后才对自己的祈求。祷告跟饶恕的关系，当祷告建立跟神的关系以后，能够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的时候，是生命改变，我们开始饶恕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你越能够亲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你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换句话说，饶恕是祷告，你的祷告是不是真的有达到神的面前那个管道？当你跟神建立那个管道以后，你也开始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的祷告就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靠近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肯不肯饶恕别人，也是来验证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的一个真实的检验。我可能很会祷告，我可以做很冗长的祷告，我可以滔滔不绝的祷告，可是我别人心里面对别人充满了恨。耶稣基督说，你是在表演，你是在守宗教，你不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祷告。我们每个礼拜都求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重新来思考，我第一个，我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人生最大的缺陷就是因为我远离神。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一步一步走，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